所以基督的复活乃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也全在于有这样复活的主。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们知道谁掌握了明天，是我们的盼望乃是这位复活的主。如果主没有复活，我们的一切都是枉然。是啊，我今天很高兴能够在我们主复活的日子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主复活的信息。今天我也很高兴啊，有天津市少年足球队的小朋友们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啊。我见到天津人也很亲切，因为我的儿子就是在天津市出生啊，现在他在美国上学啊，所以我很希望哈，我们刚才看见少年儿童的表演，我们都很高兴，因为看见他们那样天真，那样活泼，那样纯真啊。主耶稣说了，以后进天国的人都要像孩子这样，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颗这样纯真的心啊，来接受主的道啊，来进入我们天家。现在在开始以前，请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啊，在哥林多前书15章。所以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啊15章的从第一节啊，我们再念到这样好了，我们从第14节开始念吧哈，14节念到15节哈，就这么念这两节。好，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到15节。啊，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到15节，请。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的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好，谢谢大家。所以我们基督的复活啊，乃是我们圣经的中心的信息。因为基督的复活是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说耶稣是神，是这位真神，那最重要的证据是什么？乃是他是从死里能够复活，最后升天，坐在至大者的右边，现在他还在为天上为我们信徒代祷。所以这是我们的整个盼望。基督的复活是乃是一个教义，一个故事呢，还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们有人认为基督的复活只是基督教的一套教义，让大家去相信这位主。有人说基督的复活只是一个可以凭信心接受的事情，因为我是基督徒，圣经讲基督复活了，所以我就是凭信心接受他复活了。当然凭信心接受基督复活是很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基督的复活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乃是曾经发生在我们人类历史上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真的事实。所以由于基督的复活是一件真的事情，他就把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截然就分开了。所以基督教乃是一个植根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当中的一个客观的信仰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啊。所以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基石。如果耶稣的复活是假的，我们的一切信就是枉然。如果耶稣的复活是假的，基督教就不打自道。因为我们说信了耶稣，我们将来死的人可以复活，没有死的人直接会被提到天上去和主相见。可是如果耶稣本人死了都不能活，那我们的信徒还有什么希望？所以我们的信就是枉然。如果我们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活的就比一般的众人还要可怜啊！这是圣经上这样讲。所以这个耶稣的复活是这样的重要。那我们说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复活的呢？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用考察历史的办法来考察一下耶稣复活的事情。打一个比方，辛亥革命曾经发生了，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没有一人见过辛亥革命， 你怎么知道辛亥革命确实是在我们人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呢？那你有一整套考察的办法，那就是我们从历史考究的办法。你怎么可以考究？看看这件事情本身有什么证据啊？你比如说有同盟会的建立、武昌起义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本身啊，有当事人的见证啊。你比如有宋夫啊，这个孙中山的太太啊还活着，很多同盟会的会员还活着，他们可以写很多亲身的见证啊。同时你还可以考证辛亥革命本身给整个中国的历史留下了什么痕迹。哦，你知道从1911年开始中国人改称民国啊，算民国元年啊，你就知道一定在1911年发生了一件大的事情，推翻了帝制建立的共和，所以这就是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痕迹啊，等等众多这样的证据，你就可以知道，虽然我自己亲眼没有见过辛亥革命，但是我知道确实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发生了这样一件大事。同样对耶稣的复活，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没有这样一个哈亲眼见过，但我们怎么知道耶稣真正从死里复活？那真的是要历史上发生过这一件事情。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用考察历史的一般的办法来考察一下啊。今天我想从几个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信息。第一，就是看看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本身有什么证据啊。这本身的证据分了这么几点。第一个是尸体不见了啊，耶稣被埋葬以后3天以后尸体不见了。第二，耶稣复活以后多次向门徒显现。第三，门徒的改变，在耶稣复活前复活后门徒的巨大的变化啊，这就是事实本身的证据。第二点是历史考证，我们看看当事人有什么见证，看看史学家有什么记录啊，看看耶稣的复活对后世有什么影响。再一个，看看圣经的证据，圣经对耶稣的复活是怎么预言的，最后是怎么成就的。最重要一点是看看千百万的基督徒他们的感受，他们觉得耶稣在什么地方，耶稣在他们的心里，耶稣是仍然活的，这是个真真实实的经历啊。今天我想从这四个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是关于当时的啊这事情本身的证据啊，就耶稣大家知道是在礼拜五啊受难，然后就被卖了。那当时呢是他的两个门徒啊把他尸体取下来以后就放在一个洞穴里面。大家知道巴勒斯坦的地方啊，它不像我们中国这样你要挖一个土坑把人埋进去，它因为它的山很多石头很多，所以他们的洞穴是怎么样呢，就在山啊凿在石头上凿一个大的洞穴啊，里边就凿一个很空的地方，然后还有很多啊摆设的地方，然后把这人的尸体呢就放进去，放进去以后要用啊沉香墨药啊各种香料涂抹以后用白布这样裹上，把它安放在里边，然后这洞怎么封呢，用一个大石头滚过去把这洞口封住，这就是巴勒斯坦当时的他的坟墓。那主耶稣呢是在礼拜五啊受难以后最后就被埋在他一个门徒的这样一个洞穴里，可是到了第三天啊，就礼拜五一天礼拜六一天，到了第三天也就是到了今天早上，当妇女去再去看那墓的时候，看见墓也开了，尸体不见了，而且有的妇女还看见天使告诉他们你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他们害怕的要命，就赶紧去告诉门徒说尸体没有了，主耶稣没有了，主耶稣复活了，门徒不能够相信的，门徒赶紧往墓边地跑，确实尸体没有了，只剩下裹尸布啊，我刚才讲的白布裹着。那么这尸体上哪儿去了呢？一直有几种说法啊，当时最具蛊惑力的说法是说乃是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了，所以他们就制造一个耶稣复活的假象，这个大家都圣经就有记载。 因为主耶稣在受难以前他一直预言他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当耶稣被埋葬以后，犹太人就去找罗马的巡抚比拉多，说这个人在死以前就说了他第三天要复活，说一定要好好的看守这个墓，别让他的门徒把尸体偷走，如果再造一个假象，那他就困惑得更大。最后怎么样，派了一队士兵去把守这个坟，但是后来果然尸体没有了，士兵吓得要命，去告诉法利赛人，告诉犹太人，犹太人说你们就给他一些银钱，就这样说，说趁你们睡着了的时候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就这样这个谣传就一直传到如今，这是圣经上就是第二节。所以很多人认为，你看就是门徒把尸体偷走了，所以你说你的主复活，这是非常具有蛊惑力的。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我们就知道门徒偷走尸体这个说法是站不住的。大家知道我刚才讲了哈，这个坟墓哈是一个洞穴，然后一个大石头这样盖上。我看了一些资料哈，就讲当时因为怕门徒把尸体偷走，所以士兵是严加防守，甚至在他这个封的这个石头这个墓上还有印儿啊，盖了印儿。怎么盖印儿呢？从石头这个墓的这一段的墙壁上，在石头壁上拿一根绳子，这边用泥土把它固定上，然后这一根绳子拿到这边，就等于是整个把这个石头就封上了，这边也是泥，然后泥上是盖上了巡抚比拉多的印章，说如果谁一动的话，那马上就能够知道，啊，就这样严密的防守，而对一队士兵防守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门徒会不会去偷这个尸体？实际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知道，当时的门徒完全失掉了勇气，他们没有信心。虽然说神一直在说，主耶稣告诉我们三天以后就要复活，结果当主耶稣被犹太人抓，被这个法利犹太人抓走以后，门徒都跑散了，只有彼得一个人跟在后面，看看他们要把主带到什么地方。就是这样，彼得这样坚强一个人，当别人认出他是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彼得竟然三次没有认出，没有没有，我不认识他。最后他悔改痛苦，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跑散了，只有约翰一个人在下面。大家可能读福音中还记得，当耶稣快死的时候就告诉母亲，这是约翰，约翰这是母亲，他要把他的母亲交托给约翰，当时就约翰的门徒上哪就跑了，非常的低沉，而且他们关在屋子里就不敢出去，怕犹太人的迫害。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能有勇气去盗这个墓吗？他盗这个死的尸体有什么用？而且他们的一个证据是说，控告的是说，当我们士兵都睡着了的时候，他的门徒把尸体偷走了，这个话是在逻辑上是不对的。如果今天我去控告某某某，到法院去控告他，当我们全家都睡着的时候，他敲门进来把我的电视机偷走了，法官会信吗？不会信。你们全家都睡着了，你怎么知道是他把你电视机偷走了？耶稣这是一样的，如果士兵都睡着了，谁能够证明是他的门徒把尸体偷走？这逻辑上站不住。何况如果你读当时的情况，你就知道当时罗马的士兵是非常严密的纪律，值班的时候绝不可能睡觉，还有好多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退一步说，如果就是说他的门徒去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去偷这个尸体，他绝没有那样安然的态度，那偷尸体他整个把尸体搬出去就行，他还有那样的时间一点一点把裹尸布剪下来好好的放在那儿，然后自己的把尸体偷走，没有那样的从容。所以从各方面的讲，说门徒偷走尸体是站不住，而且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都不能够接受门徒偷走尸体的这样一看。为什么？因为他们虽然不赞成门徒的观点，不赞成耶稣，但是他们知道门徒的品格都非常的高尚，所以很多犹太人都不同意这个观点。如果说是门徒偷走了尸体然后再造一个假象，那说明门徒是撒了个弥天的大谎来欺骗人。我们说如果说门徒真是做了这样一件事情的话，他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被迫去说一些谎言， 说一些与事实不符合的话，你一定背后有你个人的私利或者一些小集团的私利。可是门徒如果真是把尸体偷走，照耶稣复活，动机是什么地方？能得到什么呢？当时并不是说宣扬耶稣的复活你可以得到奖赏，不是的，当时宣扬耶稣的复活是要被鞭打、被下监狱、被处死的。而这门徒就是因为宣扬主的复活，绝大部分为主殉道。有谁会为一个谎言把自己的命赔上？还有什么价值？真是这样。我们人类的社会历代以来有很多自视人人都是为了一个理想抛头颅洒热血，把自己的生命都献上去。这个理想也许是真的，也许是不对的，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他一定在他献身的时候他要认为他这个理想是对的，他绝不可能是为了一个谎言把自己的命搭上去。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学校分成两派，最后在毕业分配的时候我被对方抓过去了，严刑拷打，让我投降，然后加入他们这一派。当时硬挺着我，保卫社会主义，不能够投降，一身打得遍体鳞伤，我整个身上都打肿，那就用那个这么粗的电线呢，编的那个皮鞭，都有这么宽、这么厚、这么长，那正是五月份穿一件这个白衬衣，一鞭打下去就是一个血印，连着拷打了三天，当时我就是要准备死在那儿。可是最后没有给我打死。当时如果我知道文化革命乃是这样一场运动，我早就投降了，是不是？大家都是上当受骗，还坚持什么呀？是不是？所以当时你要是要豁出去的时候，你一直认为你坚持是对的，尽管他事实上可能不对，但是在你的心目中他是神圣，所以很难有个人去为一个谎言把自己命都上了。这是很讲不，你想有这样的人，除非他是理智不健全。尼克松啊，前总统尼克松有一个智囊团，有一个人叫做 Carson， 他是个律师，而且是尼克松智囊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被誉为是尼克松的刀斧手，很厉害的一个人。那么后来因为水门事件的牵连，他最后也浪荡如雨，在监狱里边悔改信主。他就在读到了复活的事情，看到门徒的见证，他说这一定是真的。为什么？他有很亲身的经历。当水门事件出来以后，尼克松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因为当时尼克松在外交上频频得手，越南战争的结束，中美关系的化解，所以他的外边搞得很好。水门事件开始他根本不在意，后来事件越闹越大，就说不行了，那得想办法对付一下。结果把他最亲近的十个人叫在一起，其中包括 Curse， 定立攻守同盟，大家统一口径，法院来查证的时候就这么说，这么说就完了。结果怎么样？从定立攻守同盟到他这十个人一个一个到检察官去自首，前后不过十天，全部自首，把他总统卖掉了。尼克松这个 Curse 最后就想啊，当时我的主人还是总统啊，还有权利，我们说一点谎话，虽然是谎话，可是绝没有生命的危险。就这样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坚持不住了，最后把总统卖掉。当时门徒怎么样？他的主已经死了，无权无势，这都是平头百姓，他为什么还要拼死要去说主已经复活了？以死相拼，你就是把我杀了我也说主就复活了，为什么？他说这一定是真的，否则门徒不会把命搭上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见证非常真实啊，非常真实。所以门徒的见证，门徒就是拼死相见证，那就是主复活的最有力的一个证啊。所以你说是门徒把尸体偷走了，这件事情是站不住啊，站不住。那有人说，如果不是门徒把尸体偷走了，那是法利赛人或者犹太人把尸体偷走了啊，不让门徒啊去下手，所以法利赛人啊犹太人先下手为强，先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你门徒偷不了，没有。那这个显然是站不住，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当门徒在宣扬在做见证说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可以马上把耶稣的尸体交出来，你们的主在这儿呢，没有活，那不就完了，那整个基督教也没有。 是吧？但是整个法利赛人犹太人一直对耶稣复活是保持沉默，他没有说耶稣没有复活，没有说没有尸体，他只是不让他们讲，不让你再去宣扬这个事情。他们没有提出反证，没有说你们主没有复活，没有说尸体还在那儿，没有。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反证，说明尸体可真是没有，而且不在犹太人法利赛人的手。那如果门徒也没偷，法利赛人犹太人也没偷，尸体上哪儿去了呢？到了18世纪，又开始出现一个新的理论，叫做耶稣昏厥论，说耶稣没有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没有死，只是昏过去了。所以他的门徒把他尸体放下了以后，在这个洞穴里待了3天3夜，他又活了，活了又推开石头就出来，最后说他活了。所以他最后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啊！你门徒看见他的显现，这都是这样一个尸体啊，没有死，这样一个事。这个问题是到很久很晚以后才出来，但这个论点很快就没有人再提，因为实在是站不住。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耶稣确实死在十字架上啊，大家知道当时是逾越节，所以呢，因为有的钉在十字架上，有的人要会拖很长时间才会死，所以当时他们不想把尸体拖过逾越节，因为他们想回家过逾越节，所以他们想怎么办？当时同钉的一共3个人，所以他们就要上去用棍把两个强盗的腿打折，所以这两个强盗很快就断气了。为什么把腿打折就会断气了？因为十字架是非常残酷的，大家知道一个钉子从这里钉进去，一个钉子从这样钉进去，然后腿是这样架起来，一个钉长钉子再同时穿过两个腿骨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手这样伸上去以后，你的胸腔一直就没有办法再扩张，所以没法吸气。这个时候如果要吸气的话，他一定要用腿这个支点使劲把这身体往上抬，这样他才能够把胸腔扩张，才能吸一口气。所以最后下边腿上那个钉子就成为他唯一一个支点可以呼吸的。所以如果把这个腿一打断，就没有支点，只有这两个支点，他身体一直这样气就根本就上不了，很快就会断气。所以他们用的办法就是首先把这两个强盗腿打断，然后去看耶稣，耶稣已经断气了，所以他们就没有把耶稣腿打断。当然这也是应验了圣经的一条原则，就是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耶稣最后一根骨头没有断。就有人还不相信，这么快就死了，有人从肋旁一刀刺进去，最后有血和水流出来，这是约翰福音讲，约翰就在十字架上看见。为什么会有血和水？大家有很多很多的分析，大家知道学生物质知道，你的血如果凝集时间长以后，红细胞都沉下来了，上面就是血清了，血清就是水一样没有颜色了，所有的血细胞都在下边，有血和水都出，那说明确实死了。所以当时不管是门徒也好，法利赛人、犹太人、罗马人都好，都认耶稣是一定完全死了，并不是昏厥的问题。再退一步说，确实就是昏厥了，没有死又怎么样？你想想这样一个垂危的病人开始遭鞭打，是不是那个鞭是很残酷，比我受那个鞭还厉害，因为他的鞭还有金属的碎片、骨头的碎片都要鞭在上面，所以打下去 连皮带肉就拽下来了。大家知道主耶稣最后连十字架都背不动，大家都说最后找了一个古列士人，另外人替他背十字架，受了那么多鞭打，十字架这样的苦刑，最后在冰冷的石头洞里边，大家知道不说别的，光香料就100斤了、大家看福音书，香料100多斤压在这个垂死的人身上，还一层层裹上去，不吃不喝3天，他竟然能够活过来，这可能性有多大？即便真是这样，他有那样大的能力把那个巨石推开吗？真是这样，他确实有能力把巨石也推开，他也出来了。可是他的形象是一个什么形象？一定是个垂死挣扎的形象，伤痕累累，奄奄一息。就这样，怎么样能够给门徒带来一个荣耀的主的形象，让门徒这样振奋起来去宣扬他的福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耶稣早应该是逃到他乡处所去避难，不让人抓他。为什么一起来马上宣扬他复活了？这从各方面都讲不通，讲不通。所以为什么这个理论从18世纪从德国的理性主义兴起来以后，很快就没有人再提？所以耶稣的尸体没有了，不是他门徒偷走，也不是法利赛犹太人偷走，也不是他没有死自己出来，只有一个可能，那是他复活了，升天。 啊，这是事实本身的第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是耶稣复活以后有多次的显现，啊，根据圣经的记载，如果不算扫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在大光中的显现显现以外，一共圣经上记载了十次。这个显现不是是一个人两个人看，有时候一个人两个人，有时候三五个人，有时候是500多人同时看见，有白天有晚上，有在屋子里有在外边，有早上有下午，有在湖边上有在山旁边，什么情况呢？而是这个时候显现的耶稣已经和复活以前不太一样。第一，他的门徒开始都不太认得出他，像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和两个门徒同行那么长时间，门徒居然没认出他，直到他们坐下吃饭，耶稣在拨饼的时候，哦，耶稣是的，有些变化。另外，复活的耶稣已经不受时空的限制，你门关着他突然就进去，不开门他就进去了，你本来坐在旁边一扭头一看没了，他已经不守的，他已经是一个不朽的灵体在了。但是他不只是魂啊，主耶稣讲，他说魂是无骨无肉的，我是有骨有肉，你看看有什么吃的给我一点，门徒给他一点吃的，马上当着门徒的面他也给他吃啊。我们将来复活也是这个样，身体和灵魂一起复活啊，是一个不朽的灵体，是这样。他一共显现了十次，有人说这是不是幻觉啊？门徒思念主过虑，最后一下突然看见主在了，当然有可能是幻觉，幻觉是可以出现的。你比如说在战争期间，如果一个母亲她的爱子突然在战场上牺牲，也许她母亲会坐在儿子过去的卧房里边，或者过去经常和儿子坐在一起的餐桌旁边啊，她会非常思虑的时候，这也许可以出现一幻想。可是门徒不是这样，门徒根本没想到他的主可以复活，连希望都不敢想，我刚才已经讲他们完全绝望，没有这样一个主观的条件。同时如果说出现幻觉，在一个人身上两个人身上出现幻觉可以，500人同时出现幻觉，而且耶稣的出现不是惊鸿一闭一现马上就消失了，不会长时间的和门徒在一起，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他们同行，和他们一起吃饭，在加利利的湖边，主耶稣在早上为门徒准备早餐，给他们生火，给他们烧鱼，给他们做饭，一起来教训他们，这都不是幻觉可以解释的，这乃是一个真正的耶稣的复活在这。而且你很难想象，如果真是一个幻觉的话，为什么在40天以内耶稣频频的显现，40天以后再也没有？因为40天以后他就在橄榄山升天了，大家看见他升上去，然后圣灵就降下来来帮助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耶稣复活多次的显现啊，这是很强有力的一个证明啊，很强有力。另外，主耶稣复活以后，由于向门徒显现，所以门徒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啊。所以有人说，如果你读四福音书读完以后，你再翻开《使徒行传》，门徒好像突然就换了一个人啊。这四福音书当主遇难以后，那门徒都是那种胆怯啊。当妇女来告诉门徒说主复活了，他们说你这胡说八道，不相信，胡言乱语，不信的。他们不信到什么程度？当主耶稣向10个门徒显现，当时多马不在的时候，然后10个门徒向多马做见证，多马都不信，他非要亲眼见了不可。最后的门徒都变了，这变了，当然一个是看见主耶稣的复活，他们受到鼓舞，知道他们所信的真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同时也是因为在五旬节以后圣灵的浇筑啊，使他们大有能力。但是圣灵的下降浇灌本身就是主耶稣升天复活以后的结果，乃是主耶稣升天复活升天的一个作证，重要的证明。门徒突然就变了，在复活以前门徒是那样的胆怯，可是在使徒行传你一看，彼得在耶路撒冷宣道，一次5000人扎心，3000人归主，哎呀，彼得一下就变了。可是彼得在当时怎么样？我刚才讲了， 他的鸡叫以前三次不认主，啊，主耶稣就说：“今后因我的事情，很多人要绊倒，你们要小心。”彼得很刚强，说：“纵使别人都绊倒了，我不会的。”主耶稣说：“你在鸡叫以前三次不认我，他说我怎么会呢？你走到哪儿我都跟那儿来，我一定死要以死相跟着呢，我不会。”主耶稣说：“你不要。”果然，当他第三次没认主的时候，鸡就叫了。他马上想起主耶稣话，出去会痛苦。当然我们说彼得很可爱，今天讲他的软弱，实际彼得这种软弱乃是刚强中的软弱。有哪个门徒敢跟在后边去看？你不跟着去看，当然你没有机会让别人认出来。他敢跟在后边，跟到大祭司院子里边去，本身就是一种勇敢，在勇敢中他有软弱。但是主耶稣显现以后，他完全变了，啊，我刚才讲的耶路撒冷的真道，啊，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重要的领导人。相传最后彼得是在罗马宣道，据说呢当时他已经罗马政府迫害基督的时候他已经逃离罗马，但是在半道上遇见主，主说你回去，回到罗马城里为我做见证。最后他又勇敢地回到罗马城，最后被钉十字架。但是彼得说我不配和我的主同钉十字架，他要求倒钉，把头冲下，这样钉十字架死掉了。这是彼得。我刚才讲的多马，啊，多马是也是一个门徒之一。多马是最疑心最重的。我刚才讲了，主耶稣一次向十个门徒显现，然后门徒就给多马说：“我们见到主了，复活了。”多马说：“我不信，除非我亲自看见他，而且要用手指头去探探他手腕上的伤痕，探探他肋骨的伤痕，否则我不能够信。”最后怎么样？一个礼拜以后，主耶稣再一次向门徒显现，其中包括多马在内。多马还没有开口，耶稣就说：“多马，你过来，用你手来探探我的伤痕。”多马就知道了，他的心思一念，主早全都知道，所以多马当时就跪在地上：“我的主，我的神。”完全降服下来。主耶稣说什么？你看见相信很好，但是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这就更有福了。咱们见了一个信心的问题，讲了一些。最后多马变了，多马最后一直到里海，到阿富汗一道传道，到印度传道，最后死在也是在东印度殉道。现在印度还有多马教会，就是以多马的名字建立的教会。我们刚才讲的扫罗、保罗，哈，保罗是在新约圣经的很重要的向外邦人传道的使徒，他怎么变的？扫罗原来是迫害基督徒最厉害的一个法利赛人，他受过很高深的教育，啊，精通律法，可是他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最后到处去把基督徒抓起来下到监里去，是这么样一个人。可是他有一次就是在去大马士的路上，主耶稣在大光中向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啊，当时他就知道看见了，最后扫罗的眼睛瞎了三天，看不见，然后神把他领到一个城里，通过另外一个弟兄把他眼睛治好，他三天三夜的恳切的祷告悔改信主，最后他成了一个很伟大的使徒。为什么一个从迫害基督的人能够最后变成一个基督的伟大的使徒呢？乃是耶稣的显现。他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耶稣是玛利亚的长子，他下边还有几个弟弟。那耶稣复活以前，他弟弟都不会信他的。啊，他有个弟弟叫雅各，大家知道写了雅各书。啊，大家读福音书就知道，他们弟弟都不信他。可是有一次，主复活以后也向雅各显现，雅各彻底变成为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主事，而且他写的雅各书口称耶稣是主，我是你的仆人，兄弟之间能这么称？如果他是耶稣不是神的话，那他是平起平坐，但是他称他是主，我是你的仆人，他因为他知道他乃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他知道他是主，变了。最后雅各也是殉道。所以我们从门徒的改变，门徒为什么会这样一下就变了，乃是因为主耶稣的复活，他们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不是假的，啊， 圣经的应许全是真的，全是真的。这样就建立了他们的信仰，就从这儿开始。自己死了，知道在天上，神是为他们预备了家的，是视死如归。我就讲了，基督徒知道视死如归到什么地方去，归到天家去，啊，归到天。这就是事实本身的一些证据，证明了耶稣确实是从死里复活。第二点讲历史的证据。那我们说，当然，关于耶稣复活的事情的记载，主要还在四福音书里面。大家说你不是自己证自己吗？啊，四福音书就是门徒写的。门徒你说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不是自个儿啊这样子。表面上看是这样，实际上我们大家知道，四福音书是经过严格的历史的考证，说明它是对的。啊，我前两天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像路加福音有些记载和史学家了解的不一样，最后考古的证明都是证明路加写的是100%的对的。所以这使徒们都是完全凭他所见写下的东西，没有完全虚构的地方。所以四福音书是可以作为耶稣复活很重要的一个佐证，啊，一个佐证。同时，除了四个福音书以外，确实有非基督徒的史学家他们的记载借书耶稣是复活。其中大家知道，犹太人有个很伟大的史学家叫做 Joseph， 啊，他本人是个法利赛人。后来曾经领导加利利人起来反抗罗马，最后打败，最后被罗马政府俘虏，啊，成了俘虏。但他非常有才华，最后得到了罗马，啊，这个官方的赏识。最后他是在罗马度过他的晚年。最后他写了两本重要的书，一本是《犹太古史》，一本是《犹太战士》。啊，这里边就详细写到了，专门记录了说有一个叫耶稣的，他那么建立哈。啊，他的门徒的跟随他，耶稣怎么样被钉十字架，然后怎么第三天复活，啊，这是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记着。哎，而且撒玛利亚有一个哈，大家是在北边，哈，在犹太的北边一个撒玛利亚，那属于当时属于外邦人的地方，也有一个史学家叫做塔勒，他的作品完成在大概公元50年代，一世纪的50年代，就耶稣的时候是非常近，他也记录了耶稣复活的事。可惜他的整个著作已经失传，但是从早期的很多人在引用他的著作里看见他的异化。他是不信耶稣是神的，啊，大家知道读福音书你就知道，说耶稣被钉十字架有的时候，突然天都黑了，大家都很记得啊，天黑了，什么都没有，一片漆黑。他记载的这件事情，他说天确实是黑了，但是他说这不是别的神迹，竟然是出现了日食，啊，当时是月亮一下把太阳遮住了，所以就黑了。他是这样的解释，他要用自然的现象把这个超然的事情解释过去，但他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我们稍微知道一点历史，就知道用日食来解释是解释不通。我们知道耶稣是在逾越节定死，逾越节是什么时候？15号，阳历的15号，啊，正月15号，那就相当于我们农历的15，那真是满月的时候，啊，月亮的full moon的时候。这个时候地球、太阳、月亮的位置是应该是什么地方？太阳在这儿，地球在中间，月亮在这儿，所以太阳光射过来以后能够反过来，地球能够看见整个月亮的全貌。那么出现日食应该什么呢？日食应该是月亮刚好是地球和太阳之间，啊，所以太阳光呢被月亮挡住了，最后才会出现日食。所以在逾越节前后是绝不可能出现日食，出现日食的时候一定是看不见太阳的，看不见月亮的时候才会出现日食。所以他这个解释本身是不符合道理的，但是说明一点，当时天确实是变黑的，根据福音书介绍确实是变黑的。他只是想把这个现象用另一个办法自然现象把它解释掉，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就是福音书介绍的天变黑的确实是个事实。而且罗马有些史学家都有记载，啊，罗马有史学家像西亚特斯，啊，他本身是个史学家，是通过罗马的几个省的省长，他就记载了很多罗马的历史，就讲到基督的死，啊，复活的问题，啊，而且有比拉多行传，这当时的犹太人其中有一个基督教的辩护士到罗马去上诉罗马皇帝，就引用了大量的比拉多啊，就当时钉死耶稣的这个罗马巡抚，引用了大量的是他的这个比拉多行传里的很多资料。 所以我们从史学家的介绍就知道这个事情乃是一个真的事情啊，那是一个真的，不是说都是基督徒。我说基督徒的四分位是非常重要的，但除此以外也有非基督徒的见证啊，这是说历史上的见证。而且很奇怪的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2000年来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推翻啊，多少人说死人怎么能复活，是一定是假的，多少人想做一件好事儿，把耶稣复活推倒，让大家不要再受蒙蔽，不要再受欺骗，但是都办不到。英国有一个律师叫做 Frank Morris， 他是一个辩护律师，口才非常好，思路敏捷，逻辑性很强。他最后说，他说我要下决心为世人做一件好事，把耶稣复活的这个事情真相戳穿，一劳永逸的推翻基督教。我把基督耶稣复活推倒，你基督教不打自倒。最后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去从各方面去考证，最后写一本书叫 Who moved the stone， 谁把这石头挪开，中文翻译为历史性的大审判。这个书的第一章就是一本不愿意写的书，为什么？因为他写当初的初衷是要证明耶稣的复活是假的，可是在证明过程他发现耶稣的复活确实是真的，最后他成了基督徒，写了这么一本哈，跟他初衷完全不一样的一本书。还有像英国的很多议员部长，他们年轻时候也写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他们就想证明耶稣的复活是假的，或者说是保罗没有悔改信主，他们俩就分头去考察，也是多年以后大家再碰面，就见面以后都没有办法，都和他们的初衷是相违背的。最后他们也写书啊，一个叫做这个希特顿的李特顿 Leopold 他写一本书，他就说从历史的考证看耶稣基督的复活。最后在这个书的扉页哈，第一页的白空白还写了一句这个书这个英格兰的谚语，他说对真理未下个功夫研究者，实不宜随口批评。那就是说当时你如果对耶稣的复活这件事你还没有研究的话，你先不要批评，你先去了解一下，你去分析一下。说承认耶稣的复活，现在多少高级的法官、检察院的院长，这些都是坚信不疑。他说耶稣的复活有最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我靠着很多远不如耶稣复活这么多的证据，都是很多案子都胜诉，但是耶稣的复活的证据实在是太充分，他们是坚信不疑。所以这种相信耶稣复活乃是对基于对事实的严格的考证啊。有很多人说我去考察耶稣复活不是为了去说服别人，乃是要首先说服我自己，要满足我自己的好奇心，但是最后他们经过严密的逻辑的推理、事实的考证，他们坚信这是一件真正的发生事情。到现在2000年了，耶稣的复活不仅没有被人推倒，而且被越来的越多的人所接受、所相信啊。这就是历史考证的办法。我们再说耶稣的复活究竟给世界上留下了什么痕迹呢？怎么知道耶稣复活确实在世上发生了？耶稣的复活给人类的历史的进程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我可以简单举几个。第一，耶稣从死里复活改变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现在都守主日、守礼拜天。主日是什么？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所以今天礼拜天就是下个礼拜的第一天，就是今天。所以主日不是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乃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可是当时在主耶稣复活以前，犹太人、法利赛人就守什么时候？守第七天，守安息日，守主啊。为什么守安息日？就是礼拜六。因为当时根据旧约哈，神六天创造了休息，所以以色列人要第七天休息下来，要和这位主交通，所以守第七日乃是礼拜六。可是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很多耶稣的信徒犹太人他们就改守礼拜六，改为守主日。现在全世界都是在守主日，为什么？
因为主耶稣是在今天早上复活的，纪念这样的事。所以犹太人当时已经守安息日守了上千年了，犹太人是非常严谨的在律法上守律法，他们有这样大一个改变，乃是说明当时有个极大的事情发生，就是主耶稣在礼拜天早上复活，来纪念主的复活。当然现在不信耶稣的犹太人还在守礼拜六。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克利湾啊，刚刚搬到一个新地方去，那么礼拜天我们从教会出来，平常我们穿得很随便，所以去教会呢总是要穿西服，所以我们全家人从刚搬到一个新地方，邻居还不很熟悉了，就我们刚出来回到家里还没进门，我们邻居出来是一个退休的高中教师，哎，他说你们今天穿这么好上哪儿的了？我说我们去教会崇拜了。哎，我说今儿你怎么没去啊？哦，我们是昨天。我一想昨天礼拜六准是犹太人，后来一打听犹太人啊，所以现在没有信主的他还在守礼拜六，但是信主的人守礼拜天，因为就是今天复活，这就是耶稣复活留下一个很深深的印痕在我们历史。而且主耶稣的复活是十字架成为一个荣耀的象征，是现在到处教堂林立十字架高举啊，有人还把十字架作为自己的佩戴的记号，很多国家用十字架作为它的国旗，很多组织用十字架命名，红十字会、蓝十字会，东征的时候十字军命名啊，十字架成为一个荣耀的象征。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十字架只是一个苦难，是一个死亡的象征，怎么会是有荣耀？荣耀乃是说主通过十字架的道路完成了他对人类的救赎的计划，最后得到荣耀升天，所以十字架乃是一个复活的一个象征，一个荣耀的象征。那大家想过没？这就是主复活的都是很重要的痕迹。同时耶稣的复活乃是基督教的起点，没有耶稣的复活就没有基督教，所以有人说耶稣的空墓乃是基督教的发祥地，基督教就是从耶稣的空墓开始。有一个西方的宣教士曾经到印度一带去宣教，有一次有人就说发现了释迦牟尼的遗骨，就舍利子啊，发现了一段骨头，哇，这个就马上把这遗骨就放起来，放在一个很好的哈一个轿子里边，然后众人抬着游行，在加尔各答游行，后边是千千万万的朝拜者跟在后边在朝拜，有人非常虔诚的还跪在地上去磕头啊，非常虔诚，交通完全堵塞。这个西方宣教士看了以后就非常的感叹，他就问自己，他说如果有一天当有人说他发现了耶稣的一根骨头会怎么样，他说基督教就垮了，因为如果发现了耶稣一根骨头说明你主没有复活嘛，你死了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深刻的啊。所以前一段时间有人说发现了耶稣的裹尸布啊，哦，大家都是用各种方法去验证的，各考古学家云集耶路撒冷，是不是就你是不是众说纷纭，我是觉得这都不重要，是耶稣的裹尸布也好不是也好，这个是耶稣的空墓是他的原来的空墓也好，是也好不是也好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乃是我们的主已经在天上，我们不再去纪念主的遗物，再不去纪念，这都没有意义，最有意义是他主本身他复活升天。所以当时的基督教开始的时候没有一套教义啊，说一套什么完整的教义，就是没有基督教开始就是去宣传耶稣的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大家去看使徒行传，看保罗的三次布道，他到雅典到任何地方讲就是讲耶稣的复活，我不知道别的，就知道讲主的十字架，讲耶稣从死里复活，基督教就是从这个开始的。现在慢慢的大家知道，所以这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在历史上留下了这样深深的印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改变了人的心态。而且耶稣的复活有很多圣经上的预言啊，从旧约里边有很多预言，预言了耶稣将降生在出于哪个支派，降生在什么地方，他怎么样受死，然后怎么样复活。尤其关于耶稣受死的情况，有人统计过29项预言 在24小时以内同时毫无差错的完全验证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比如说我刚才讲了，在拷问他的时候他不开口，是不是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罗马的士兵分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抓阄啊，等等这一系列，要死了以后要埋在财主的坟墓里，等等这一系列全部都应验。那有人说，你像以赛亚书53章啊，或者是诗篇的22篇，都比较集中的写了这些预言，说这个预言写的这样的真实。所以有些解经家自己都在纳闷，他说好像是以赛亚或者诗篇的作者就是站在十字架下边看见了耶稣受难的整个过程然后再写下的似的，否则就没有这样的准确这样的写。那这是从正面讲了，从反面讲有人都怀疑了，说这个预言预言的这样的准确这样的精确，是不是因为有人看见耶稣死了真相以后假冒以赛亚的名字或者诗篇的作者名字写了以赛亚书53章，然后说这是在耶稣以前死写的，是一个预言？那意思就是说这个53章究竟是真的是在耶稣去世以前写的，还是说后人假托他的名写上去？这个问题长期不能够解答。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到1947年发现死海古卷以前，我们手上的关于旧约的版本最早的是公元9世纪的马苏里经卷，可是那是9世纪的，你怎么知道公元前9世纪的这53章确实是和耶稣受难以前的那个旧约53章是一样的呢？没有证据。但是神很奇妙，1947年在巴勒斯坦的死海地区，就是沿海，有一个牧童的羊丢了，他就投石问路啊，各个洞穴里边扔石头，如果听见羊叫那就下去把羊叫出来，如果听见老虎叫那赶紧就跑啊，他不敢亲自这样下去，一个一个往石头往山洞里打，最后他投到一个石洞，突然听见石头把瓦器打烂的声，听见有瓷器被打烂的声音，他还不敢下去，找了几根衣口下，哦，大量的这个瓷器罐子一段一段的金卷，用这个布都包得好好的，但是他也不认识，最后就拿了几件金卷进入耶路撒冷，卖给当时的一个叙利亚的一个红衣主教，他买了几卷，他一看也不认识，最后他就请到了当时美国的东方研究会的副会长，正在耶路撒冷，他把他请来让他看，他一看他也不认识，但是他比较聪明，他就用照相机把这经卷一点一点全部照下底片，然后用飞航空寄回这个美国。美国有一个世界考古学家叫做 Albright， 他一看，哎呀，他说这个是圣经的古卷呐、啊！这个时候，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过去，用了几年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发去，最后发现出5万多件，啊，这个考古的这个东西哈，这经卷，最后发掘出一个社区，叫做昆南社区，就是当时就估计那个时候是昆南一个社区的人在这里边读经灵修，然后抄写圣经。那么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通过各种的鉴定啊，通过碳14的测法，当然不敢去弄经卷了，把经卷外边的布包下来烧毁，看看碳14的比例啊，这样做，然后根据当时的钱币的情况，根据当时书写的情况来鉴定整个死海古卷当时成书的时间，写成的时间大概是从公元前20世纪到公元后1世纪啊。那么其中发现的完整的以赛亚书53章，大家做了和我们现在的马苏里经卷，我们现在的以赛亚53章比较起来，除了几处在拼音方面有一点差别以外，比如有没有一个逗号或者有没有一个破折号以外，完全是一样。那么大家鉴定以赛亚53章当时的在死海古卷里边乃是成书于公元前20世纪，这个年代建立就是大家所有的考古学者不是说光是基督徒去建立的，所以这样的话一下就把我们现在的以赛亚书的准确性推到了公元前20世纪，就是公元前20世纪确实就是这样写的，那说明什么呢？那就确实是在耶稣受难以前就写好了。这就是预言的应验，当时我看到非常的振奋，因为我本人就有这个问题解答不了过去，那现在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非常知道确实是神 感动的先知写下这些预言，就是确实是真真实实的应验在耶稣身上。耶稣就是借王，因为救世主这样一个弥赛亚啊。所以大家今天就知道这个耶稣复活，那确实是真真实实发生的这个事。同时对我们千百万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一个真觉，就是说耶稣确实是就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活在我们的周围，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我昨天讲了，如果我们有神的灵的进驻，我们得到的一切东西，物质上的满足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啊。我曾经听过一个医生叫做许志伟，他的见证，录音见证。他本人是一个香港出生的，14岁受洗，然后高中毕业以后就到美国来念书啊。他非常勤奋也非常聪明，在几年的时间以内同时拿下 PhD 和 MD， 然后就在南加州行医。他很能干也有抱负，可是因为事业的成功，那早把基督教也忘光了，他觉得靠自己就可以，也不参加教会也不读经啊，就事业是一帆风顺。他最后到一个犹太人为主的医院去工作，那当时犹太人是绝不会让外邦人去当院长的，可是他立下一志向，他说我一定要当院长。就果然几年以后他就当了院长，很不简单一个，最后要什么都有了，住几千平米的房子，大家知道在南加州住几千平米会有多少，什么豪车都有，儿女双全啊。要说在别人在他眼睛看他，他一定都是一个很好非常这个佼佼者，而是非常幸福毫无忧虑的一个人。可是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谁都不能够理解我心中有无名的忧伤啊。他就觉得好像还有动力要驱使他还要做更多的事情，他就在问自己，我是为了什么呢？我什么都有了，我还为什么还要去做事情，不能够安静。最后他把自己沉溺在音乐里边，专门花时间去弹钢琴去练音乐，想把一切时间忘掉，但是一两年以后还是不行，然后出去旅游周游世界各国，想把时间还是忘不了，常常一个人是暗自落泪。他自己还想，我花了这么大的力量刚得到这一些，可是现在就年过四十了，我还有多少年，我一走什么都带不走，觉得太不公平了，还有多少年可活啊，这些问题都一股脑上了心智，他非常的难受。结果后来他发现他腹部不舒服，最后一检查肝癌后期。那他是院长了，也不敢轻易诊断，所以他们医院里有两个病理，就两个病理的医生就说刚这样检查不行，最后做肝穿刺，做活样检查啊，刺进去取出一点组织来做切片，全是癌细胞，而且证明以后就是整个产物啊，腹部的这个都捏长黏黏啊，最后腹水啊，这种还不敢下结论，最后把南加州地区的医院一起来会诊，十几个病理科大夫一起会诊，没有办法，就这个结论。这就说还有两个月，你还有两个月时间，他是青天霹雳，就两个月。但是因为他是院长，同时也比较有钱，所以你可以考虑做肝移植啊，找一个另外一个人的肝给你移植上。可是大家知道肝脏上血管很多，很难成活，所以当时的成功率大概50%，就是你有50%是要死在手术台上，但是如果成功的话可以再活一两年，因为现在人还是解决不了移植器脏以后解决不了排他性啊，因为它来于异体蛋白，所以一段时间以后它就这个机他的身体就会产生抗体的排斥这个移入的器官，所以最后还是不行。那最后看如果成功以后还有一两年的时间，所以这样对他的生活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没有办法了，大哭不能够接受，但是最后事实就是这样。最后他想起了他认识一个牧师，说给牧师打个电话看，牧师认识很长时间了，但是大家来往很少，他经常打电话邀请牧师到他家吃饭，牧师说我可以去吃饭，但是你先来教会聚会，然后上你们家，他不去教会牧师也不去吃饭啊，所以就是这样啊，处于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他给牧师挂一个电话，牧师听以后也非常的同情，牧师说可是到了这个份上 我自己本人恐怕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他说你既然曾经是个基督徒，是不是可以向神祷告一下，看看神的意思怎么样，只有神能够救你。最后许医生说走投无路了，不得不跪下了，那就跪下来。他说我实在不好意思祷告，也没什么话可讲。14岁受洗，功成名就以后把神忘得光光的，现在有了问题又去找神，啊，觉得是实在是没有面子，但没有办法了。他说我也没有说很多，他说我只是给神说，说神啊，如果真有你的话，你能不能够在临死的时候让我在死以前让我见你一面，就是这个要求。他没有说让神去治他的病，不好意思求这个，他就是想见见神。就是祷告完，他祷告完的时候满面流泪呀，感动得很，而且从来没有一种平安就进入他的心里。他知道是神在安慰他，他说这几十年的这样奋战，这样的物质的享受，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平安，他知道是神给他的。他说不是心理作用，他说我是大夫，我知道这不是自我安慰，那是一种人自己不可能有的一种平安的感觉。这个时候他就去向他的妻子，向他的孩子这个认罪。他说过去我光顾了自己的事业啊，没有能够好好的跟你们在一起，希望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好好跟从耶稣啊，不要荒废自己世上的一切。那说完以后呢，他女儿就说爸爸你还是去动手术吧，因为动手术总还是有一线生机，那不动手术就没有了。最后他同意，那动手术他是院长，所以又是名医汇集一起来动手术。结果把腹腔一拉开，大家都傻眼了，没有病灶，全是正常，连连也没有。哎呀，说是把病人搞错了，一看是他。最后因为过去做了 B 超啊，这都做过，在肝脏有一项就一块肿瘤嘛，就一翻开还是肿瘤，但是不像是恶性的，说既然开了那就把肿瘤就切了，既然不是恶性就把第一叶肝就割下来，然后把腹腔再缝上，那就赶紧去做切片。一切片一看良性，没有癌细胞，大家都傻眼了，说怎么可能呢？那前不久刚做的肝穿刺的检查还在那儿呢，全是癌细胞。所以很多人就问怎么解释，医生说我们没有解释，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以后少遇到这样的病人，没有办法解释不了。但是许医生知道是神医治了他，医治了他的身体，也医治了他的灵性。他从此是谦卑俯伏在主的面前，现在是全时间侍奉，现在在加拿大温哥华维珍神学。我们都会经历的很多这样的经历，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周遭，都是看到这样神的安慰，神的大能，知道神要引导我们向一个地方。我去年8月份突然腰出了毛病啊，不知道为什么这腰不舒服，突然这个腿啊，这条坐骨神经疼得很厉害，到医院去做扫描也没看见很严重，就是腿动不了，根本上身就直不起来，就在地上爬，上身一直起来腿就断得跟折了一样。我知道是神在管教我，因为过去侍奉太重，又要搞科研又要管这个，还一直在拼命加班加点，我就跟在神在说，我说神呐、啊，我这样做对不对？因为神说了，你们的得力在乎安息，要安然等待，可是我拼命的在工作。我说神啊，如果你觉得我不对，给我一个印证。好，神给我一个印证，让我倒下来。我过去很骄傲的，我说我身体很好，一生当中没有住过一天医院，啊，过去很早，现在不行了，马上急诊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也没有办法，7天躺在那一动不能动，那会儿又回来。回来以后，我们本来有个夏的，就是秋天的福音营，就新来的大学生为他们传福音，我是讲员之一。可是突然病了不能去，全教会为我祷告，那我太太也在祷告。正在这个时候，我太太祷告完以后就觉得得到一种东西，说神要开始动工。正在刚祷告完，我 我们一个教会一个弟兄就打来电话，他说我和我的女儿想来看看你行不行。我说当然欢迎了，这是晚上了。结果是怎么样呢？他女儿是个中医大夫，扎针灸扎头皮针扎得很好，所以他就是他女儿是觉得他受到圣灵的催逼的很厉害，说一定要来为我治病。实际当时我在教会跟他不太熟啊，教会很大。他跟他爸爸一说，他爸爸说你别去了，那冯老师是在医学院工作，怎么相信你头上扎几针这腰就好了，你别去别去。就是说好几次就给他挡回去，但是他觉得催逼的很厉害，他说我一定要去。结果跟他爸爸说，他说不是我呀，是里边的催逼我要去。对爸爸妥协了，说好，我们就说去看看冯老师，不说治病，相机行事，把东西都带上，如果冯老师愿意扎针就扎，不愿意扎就算了，那这样就去了。去了把全套东西带上，带上我躺在这儿不能动。他就问我，他说冯老师给你扎扎针好不好，你信不信？我说我信，我说虽然我现在在医学院，可是我的舅舅我的姨父都是很好的中医大夫，我是从小我就信中医，但好我给你扎几针好不好。我可以可以，就在头上给我扎几针。他说你起来走一下。我说你开什么玩笑，我说怎么可能起来走，根本动不了。你试一下试一下。那我看医生这么说我也不好意思，就我有那个双拐啊。他说你用双拐架着去。哎，我架着双拐居然走了几步。他说你丢掉一只拐杖，我试试，丢掉一个又走几步，再丢掉一只拐杖又走几步。哦，他心里非常高兴。他妈妈当时就说要你3天以内要到福音去做见证。我当时还没得心，又躺下，然后给我吃中药。果然第3天我就让人用汽车载着我到福音去做见证，本来15分钟，结果我在这站了1个小时。我去以后见了同工以后，同工都没有新奇的表现，说哎你怎么来了，没有这个表现。哎，我说我病这么重，我来了以后怎么你一点儿奇怪都没有。他说我们一直在祷告，我们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啊，就是这样。人家本来说像我这样病一定要躺4到6个月，可是我20多天就工作。所以当时像这样的事情，那基督徒做这种见证，你觉得他一定是很主观的哈，你自己就想本来你的病该好了，你觉得实际你要想各个方面的见证，你知道是神在动工。我并不是说你得了病一祷告神一定会医治，但神有他的意志，他如果他需要医治你，他一定会医治。但是有时候他不医治你的时候，他会有其他别的一些啊目的啊，或者别的一些医治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医治你。很多基督徒是奇迹般的得到医治，很多基督徒确实也死于病痛之中，但是他都知道将来有一天他上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教会就有两个弟兄得，一个姊妹一个弟兄得了癌症，不治了，已经到晚期了。可是你看他们在谈笑风生，还在参加教会的活动，他谈病的好像谈别人的病一样。哎呀，我这个有时候都插不进嘴，他一直在讲啊，你就看他那种信心，真是让人非常的感动。他就自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出去，交给这位主。这不是说我们做见证完全是做好的，有时候我们事业成功了，从失败转为胜利，可以是荣耀神。我们在痛苦之中同样可以见证神。我刚才讲的这尼克松这个智囊团的这 Coulson 最后他也得了癌症。他开始很想不通，我这么爱主怎么还让我得癌症。但是最后他想通了，他说如果神要又让一个非基督徒得癌症的话，一定同时要让一个基督徒也得癌症，要见证出两者的差别。我们要在苦难中为神做见证，因为我们有神的力量在安慰在支持我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福音不是个功利主义的福音啊。我说你信了以后完全是取得实力啊，一祷告身体就好啊，一考试就是 A， 不是这样。他也有神的保守，但是你也会有坎坷，你也会有痛苦，但是你走过死荫的幽谷你也不怕遭害，因为有神与你同行。这是基督徒的见证。所以我今天讲了这么多，从各个方面都能够见证。所以很多人总结了，如果从总体上来看，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有像有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样充分这样众多的证据，找不出任何一件历史事件可以与他相比。如果你还不信，那恐怕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没有你可以相信。我们经常说要找证据啊， 耶稣神有在吗？是真的吗？证据在哪？我现在给你拿出了重要众多的证据，你是不会相信耶稣真是这位神，从死里复活的神。除非你就抱定一个意念，死人不能够复活，那你就不能够走第二个结论。如果我们就抱定了这个意念，死人不能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不能够接受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证据，实际请问你这是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就假如说我们做实验，你原来有一套预想啊，我想这个是什么相关性，是我一个什么条件一定要得到什么结果，当然实践如果得到你预想的结果，你会很高兴，很快就把paper发表。可是如果当实验得到的结果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第一个反响就是哟，一定是实验做错了，哪个环节没把对，就赶紧去重复实验。但是如果你反复做实验，最后得到相同的结果，而这结果跟你预想的不一样，你怎么办？你可能很不喜欢这个结果，你要怎么办？你可以说因为我不喜欢它，我不管它。这不是一个诚实的科学家的态度，不是一个诚实的追求真理的态度。如果你真是一个诚实追求真理的人，你一定要面对这样一个实验的结果，重新修正自己的看法，得出新的结论。这就是一个诚实科学家的态度。今天主耶稣的复活有这样众多的证据，我们愿不愿意修改我们自己的看法？有人说修改看法太痛苦，是的。如果你承认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就等于是把神引到你的生命里，你就相信承认有神。如果你相信你的耶稣的复活，你就相信整个宇宙是有目的的，你就相信人生是有目的，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你都可以相信。你相信了耶稣的复活，你就能够相信圣经所讲的一切神迹奇事，人的犯罪，耶稣的救赎，信者进天堂，不信要下地狱，这一切你都要接受。这当然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要修改自己的世界观，要改变自己的看法，是很痛苦的。我们也许可以浑浑浩浩的不去想，回避它，就照样生活下去，可以。但是这条路不是一条好的路，因为将来有一天你要面对神，那时候要交战。为什么不现在就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重新修改自己的世界观，按照他事实的本相来接受他？实际在很多基督徒，很多人就是在这样，在这个复活的事实面前无可推诿，最后成了基督徒啊。英国有个很著名的这个基督徒的作家叫做路易斯啊，大家可能看到他很多他书，最近今天这个师母带来的书还有这个如此基督教，就是路易斯写的啊，就是写的很多书非常长远。他当时怎么成基督徒？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无可推诿，他原来非常坚硬的不能够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最后他查证了大量资料，最后没有办法，感情上不能接受，但是事实在的是1929年他自己跪下来，他自己说1929年那一天晚上全英伦三岛上的祷告最不虔诚的就是他的，他极不情愿的跪下来接受耶稣，因为他没有办法推动。但是他一旦接受耶稣以后，他的生命就变了，他说他从来没有后悔。美国还有一个基督教作家叫做 Montgomery， 他说我完全是被神这捆捆锁绑，拳打脚踢，弄给拉到神的国度里边去了，就是被基督教这些事实，他没有办法了，最后要去信。但是他一旦进到神的国度以后，他就知道这是甘美，这是多么美好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在意志上降服下来？我们是愿意向路易斯学习，向 Montgomery 学习，真实在事实面前接受事实，得出自己的结论，改变自己的人生观，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还是说我就愿意，因为我陷入一种我不想变，就这样下去。如果我们是追求真理的人，那我们在学术上要踏实，在人身上也要牢，这样将是对我们的一生是有无限的好处。你进入了神的国度，你就知道它是甘美，你没有进它以前，你知道很多东西你没有切身的体会，不行。毛泽东说过，你要知道栗子的滋味，你要尝一尝，你尝了才知道。圣经也讲常看主是偏美，你要知道和建立了这个关系以后，你才知道主是什么。所以今天我希望现在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能够做一个慎重的考虑，也做个慎重的决策， 主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通过主耶稣的复活，以大能显明他就是这个神的儿子，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信他的将要得到永生，不至灭亡。啊，这就是神要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在复活节要给我们带来这样美好的信息。好，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复活节的早上，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就是在2000年以前的早上，你从死里的复活，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改变了我们的人的心，为活在最终的世人开了一条涌向生命真理的活路，使一切能够相信你的人，你用宝血洗净他们的罪孽，让他们进入神的国度，永远享受你的同在，享受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你这样爱我们，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还是这样的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丢掉自己过去，能够接受你作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宰，能回到你神的国度，使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而且有一个平安喜乐丰富的精神。主啊，这是真是何等大的怜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真是从心底里的感谢你赞美。今天我们在座的牧道朋友当中，你还有哪一位过去你觉得我还没有下决心接收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今天说，主啊，我愿意，求你接纳我，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宰，做我个人的救主，我就请你能够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祝福，为你祷告。今天有哪一位？感谢神，请你放下手。感谢神。还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接受你啊，请大家低头自己祷告啊，不要看别人，我们就自己祷告，把心诚实啊降服在神的面前。你说如果你受到了圣灵的催逼，你就勇敢地跨出这一步，你知道这是你将你生命的战胜的起点，是你生命的转折点，是你说我愿意，就请你能够把手举起来，我问你道。好，感谢神，感谢神。还有哪一位？如果你受到圣灵的感动，你不要销毁，因为乃是圣灵在做工，要让你回到神的国度里去。哪一位？好，感谢神。还有，好，感谢神。还有哪一位？好，感谢神，请放下。还有哪一位？主耶稣说了，如果我们在众人面前认他，他将来在天父面前也要认我们。如果我们不在众人面前认他，将来他在天父面前也不认我们。所以今天是你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正是在主复活的这样一个早上，让主的复活的荣耀能够进入你的心。所以你如果受到感动，受到催逼，就请你像刚才的兄弟姊妹一样勇敢地举起你的手，你一定不会后悔你今天的选择。还有哪一位？感谢神。好好，请放下手，放下手。还有没有？把握住你的机会，今也许今天就是个最后的机会，说我再问一遍，还有哪一位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好，感谢神，感谢，请放下。还有没有？勇敢，勇敢的举起手，勇敢的凭信心跨出这一步，顺利圣灵的引导，你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不再是罪人，而是成为神国的子民，对不对？好，感谢神，感谢神。还有哪一位？勇敢的举起你的手来，我们为你祝福，为你祷告。还有哪一位？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么多弟兄姊妹觉知，这是你荣耀的见证。从现在开始，他们已经跨进了神的永生的国度。 主啊，求你能够保守他们今后的脚步，能够有平安喜乐，能担负他们的重担，能够保守他们永远走在你真理的路上。主啊，今天我们在座还有很多慕道的朋友，你们知道他的渴慕，他们的渴慕，他们的追求。主啊，他们现在心中还有很多挣扎，也求你能够继续开启他们。既然你有圣灵催逼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就请你能够成就你的善功，让他们早日回到你的国度。主啊，你是复活的主，你是生命的主，你是万物的源头。我们不仰望你还仰望谁呢？天上人间除了你我们还有谁呢？我们有你这位全知全能者的引导，我们的生命将会怎么样的丰富多彩，怎么样的平安喜乐，这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要更加尽心的跟随你，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同时能够把更多的福音彰显出去。也求你保守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保守他们今后的工作、学习、家庭、生活，这一切一切事情都交托在主的手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主荣耀的见证。主，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